功课还有两次，今天还有下礼拜就要结束了。今天我要跟各位交通的见证的是戴德生的长子的见证，就是我的祖父戴春仁，还有我父亲的见证。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特别是看亚伯拉罕的见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摩西在创世纪记载以撒的这个事情非常少。24章以撒结婚了，27章开头他已经年纪老迈，中间生了两个孩子，争得很厉害。那么我们会觉得以撒这个人好像是至少在作者的眼光不是占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可是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讲了一句话，要证明神是活的，并且要证明神不是死人的神。大家记得主耶稣曾经说了，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在戴德生回英国的时候，大概不到一年，在1861年，我祖父戴春仁就生下来了。他有一个姐姐叫 Gracie， 大家看了戴德生传就晓得他的见证，比他大差不多2岁。后来8岁的时候回到大陆，就很突然被主接去了。我祖父兄弟一共有5个，名字很有意思，完全照着中国人的名字啊，是仁义礼智信啊，这个存仁、存义、存礼、存知、存信啊，这5个兄弟啊。那么祖父是长子，在5岁的时候跟戴德生和内地会的头一批的宣教士就坐船从英国回到中国来。他幼年的事情以及他工作的情形我不很清楚。小的时候老人家告诉小孩子的故事不一定是被人重视的。我记得2件事情，我简短的就提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件事情是，我也不晓得是哪一年，反正是当时宣教士大概生活比较困难的一个见证。有一天祖父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狗，一个大概野狗跑来了，把家里的肉啊，存的肉全部都吃光了。那么他气愤愤的去找这个狗，后来在一个庙把他找到了，要对付啊，要打他。你想了，这个狗很大，两个爪就放在他的肩膀上啊，那么就咬他一口，咬他的脸，就咬他一口。结果他赶紧的回家，那么家里人也不晓得这是不是狗，是不是疯了没有，是不是疯狗啊？所以他们准备，当时医疗当然是查的到哪里去啊？他们准备这个熨斗啊，把它弄热了啊，要就用这种方法啊。后来我也不晓得，我一直问祖父， 我说为什么他们没有进行啊，没有做啊。他说后来传了一个消息，说那个狗就打，有人就把它打死了啊。那么我说这个有什么，打死了就也不证明是疯了不疯了啊。我说这他也不行，他也莫名其妙，也不能答复我啊。那么这是一件事情。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九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戴德生的我上一次所见证的那个 Mariah 就过去了，他九岁的时候。那是不是因为他是长子啊，那个时候姐姐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就觉得有很大的责任在他的身上，他去追这个野狗。第二件事情啊，大概也是生活很艰难的一个见证。因为我想这些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听祖父讲，可能是因为在他心里面就留下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他才好像拼命的就把这些事情提出来跟我讲。提到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大概长得很快，反正这个快到一个地步啊，这个衣服就太小了啊，裤子太短了啊，那么本来应该是长的裤子，结果这个他腿太长了，结果有同学就跑来用针啊就扎他一下啊，说丹莫人啊，你这个裤子现在就到了这个高度啊。那么他也是很苦，我想啊，因为生活很多方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在 UNIAN 的见证，我所知道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好像只能够把这两件事情，那么我想你看书也看不到这两件两个小小见证。九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后来就回英国读书，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书。我发现戴德生对他的同工实在很关心，当那个 Gracie 就是戴春仁姐姐去世的时候，曾经有过了几个礼拜，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写信来了，就好像发牢骚，就发怨言，怪这个戴德生和 Maria， 就说他好像不关心这些同工。后来这个戴德生的太太 Maria 就写信去提醒他，他说你有没有想到，刚好在这个 Gracie 过世的时候，他病最严重的时候，因为是关心另外一个同工，就不在家照顾一个宣教士，他病了，病倒了，也就是这个发圆眼的那个宣教士病倒了。那如果刚好在那个时候他在家，因为他学医，很可能可以救这个小宝宝。那么照样，我祖父没有很好的机会念完他的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内地会的同工越来越多了，那么很需要有一些人专门训练他们的孩子。在大陆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办的，好像为外国人办的这个中学，是这个内地会在烟台，山东烟台办的一个学校，大概在上海有一个，过去在固岭也有一个，在北平可能有一个，不过差不多在全中国最有名的一个这个为外国人办的这个学校，还是这个七福 school。 大家晓得那个时代杂志的 Henry Luce， Henry R. Luce， 他父亲是中国在中国的一个宣教士，他自己也有 一段时间在山东烟台在七福 school 读书。他跟我父亲是同时在那个学校。那么在这个时候，大概是1880年左右，我不太清楚，反正就因为童工越来越多了，孩子也有了，那么有的时候孩子留在这个内地不但有危险，并且他们的教育受拦阻，所以只好在沿海一带地方找一个合适的环境让他们求学，并且如果每一家都要负责教育孩子，福音的工作一定会受很大的拦阻。所以内地会一向有一个原则，孩子就集中在一个地方，那么到今天也是这样子，好像在东南亚一个地方，到现在还叫做七福 school 啊，虽然不在山东，也不在烟台啊，那么还叫做七福 school。有一阵子在这个嘉义也设立一个七福 school， 那么所以戴德生写信叫我祖父从英国回来，没有机会完成他的学业，就把他叫回来了，就要他在烟台那里开始办这个学校。他跟其他的一些同工在那里有设立一个宣教士孩子的一个可以受教育的地方，一个学校。后来就离开那里，在内地做福音的工作。我祖父很喜欢小孩子，他自己没有念神学，我刚才讲过了，连大学也没有念，不过他有一个心，很喜欢带小孩子，那么讲故事帮助他们认识主。所以在很多的地方，在内地他就不但设立教会，也是从事儿童方面的工作。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可以说是从1936年，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在山东烟台那里退休，跟我祖母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时间因为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住在学校，但是也是常常回家，我们可以听他讲，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70多岁，头发是白白的，也是一个很大很长的胡子啊，有一点像戴德生的那个样子。他是很仔细的一个人，如果你看他写信，一个字一个字啊，都要很负责啊。他不喜欢这个写得很草啊，所以很小心很小心。我到现在存着几封他的信。那么一直到年纪这样老的时候，他实在有一个祷告的心。虽然离开内地会的学校跟教会很远，可是每一个礼拜在祷告聚会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一定是准时到。那个时候他老人家身体也不很方便有一点驼背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很喜欢做那个叫什么 jigsaw puzzle 啊，那个叫什么过去龙威奈我们挂在这里的那个拼图啊，他很喜欢。那么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做，可能就影响他的身体啊。那么做礼拜的时候也很不方便啊，因为大家晓得这个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这个身体也支持不住啊。 那么我也常常坐在他旁边，很不好意思，到这个讲道的时候他还要起来，要到洗手间去一下啊。但是他还是，虽然有这样不方便的地方，他还是每一次的聚会都要去。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他还是在烟台。那么当日本轰炸珍珠港以后，所有的外国人就变成他们的敌人了。过去虽然这个抗战早就爆发了，在1937年的时候已经爆发了，可是至少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没有正式成为敌人。所以虽然日本一直拦阻宣教士在他们占领的地方进行他们福音的工作，可是到了1942年的时候，学校跟烟台所有的外国人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就带进一个集中营。那么从1942年到1945年，那3年的时间我们就都关起来了。我那个时候也是关在集中营。首先我们是在烟台关在三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小学的那些学生，三栋房子；一个地方是这个女学生；那么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些宣教士跟做生意的人，好像他们分三个地方。过了一年，过了10个月，因为有许多困难，种种的因素，日本军队就把我们带到威县，山东威县一个地方，先坐船到青岛，青岛坐火车就到威县。那么祖父也跟我们一起去了。很多的人受感动，因为那个集中营人多得不得了，大概有1500多啊。我们进来的时候，内地会的那些学生就排队就走进去。那么我祖父还有其他的这些大概250多人，将近300人，从烟台就送到威县。那么我们走进那个新的集中营的时候，老人家这个白胡子啊，头发也是白白的啊，他就走进去啊。当时我们的老师，以后是这位 Bishop Horton， 就是 Bishop Horton 的弟弟，Mr. Horton 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师，他教导我们一首歌，诗篇46篇，大家记得啊。那么我们当时进集中营的时候就唱这个这一篇啊，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啊， 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 very present help in trouble, therefore will not we fear.The Lord of hosts is with us. The God of Jacob is our refuge. 好像这几句话啊，就我们唱起歌来了。也许那些日本人就莫名其妙，这些人都是俘虏啊，那么他们怎么会唱起歌来了啊？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相信他必定看顾我们。在危险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祖父住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他年纪非常大了，并且有一阵子有肺炎，差一点就过去了，所以学校就让我出来，从宿舍男生宿舍出来，我就跟祖父住在一起，常常就帮他预备食物，就照顾他。到这个时候他行动不方便，我发现他一生的许多习惯就没有改变。早晨5点钟起来，那么他有一点运动，如果天气不太坏的话，大家晓得在山东也会下雪，那么不太坏的话他会到外面去散步啊，回来就用冷水洗澡，每天啊，冬天啊，夏天都是用冷水洗澡。洗完澡以后他就坐在床上就唱起歌来了，还是很早，那么隔壁邻居就很讨厌。 他在那里唱歌，他也是读经祷告。有一首诗啊，中文我不晓得有没有翻成中文啊，不过这一首诗我想我一生不会忘记，是这样子。 Courage brother, do not stumble. Though the path be dark as night, there's a star to guide the humble. Trust in God and do the right. Do the right, do the right. Trust in God and do the right. 那些日子实在是黑暗，可是这一首诗就说有一个心啊，可以引导那些义人，神的话。我祖父常常鼓励我读经，他说最好箴言你每天就读一章，这样子一个月刚好就够了，那么每一个月你就读一次，每天啊。我也是很久就有了这个习惯啊，最近这几年来就好像就没有啊，但是从那个时候就常常喜欢看箴言书。抗战结束的时候，1945年，他是跟着第一批这个人离开集中营，因为年纪最大的还有身体最不好的就很快离开，所以由美军用飞机把他们送到缅甸啊，从缅甸先到昆明，然后他飞到缅甸就到英国，大概3天他就回家了，就到了英国。最后5年，一直到1950年，90岁的时候，他就被主接去。那么今天在下面这段时间，稍微提一下我父亲的一点见证。当我祖父休假的时候，1894年，那么我的祖母就生了我父亲，是双胞胎啊，在苏格兰 Glasgow Scotland。医生就说这个因为是不到产期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双胞胎啊，那么医生就说他们绝对活不到6天啊，结果到了第6天的时候发现还没有死。那么他说因为有一个亲戚在旁边就说怎么办，他们不久要回到中国，到中国去了。那医生就说放心吧，他们回去绝对不会带孩子，不到6个礼拜就会死。那么到了6个礼拜也还没有死那么他说反正半年啊，这6个月啊是活不了的啊。结果不到半年的时候就上船就来到中国。我父亲也是在山东烟台读书，就在内地会学校读书，毕业以后到上海做药剂师，在那里有1-2年的时间做药剂师。他还没有得救，虽然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里，虽然是上教会学校，可是他自己还不清楚认识主，他还是每天读经，可是是出于习惯，是出于勉强，是因为他知道父亲喜欢他这样做，所以他就这样做。可是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有很大的一个分信会，特别请日本来的一位讲员，刚好在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在这个那个叫什么21是不是21条这里那个时候全大陆对日本有相当大的一种反应，结果人说在这个时候要请日本来的，他不是日本人，不过是日本宣教士啊，在日本做宣教的工作，请他在上海举行这样大规模的一个聚会不是时候。可是很奇妙，多少时候我们以为不是时候，神在那里大大的做工。那么刚好就在那个聚会，我父亲就得救了。他有的时候告诉我， 说我过去骄傲的不得了，好像是那个英国人那个绅士的派头啊，那个样子啊，喜欢在街上走啊，拿一个棍子啊，这个大方的不得了。可是在那一次的聚会，他说神就让我看见自己的心，这个很有意思。他在这个上海的 Twigs 是很有名的一个药剂师啊，这个 Mr. Twigs 有一个女儿叫 May Twig， 那么我父亲就喜欢他了，就开始跟他好。可是就发现他的父亲就是 Mr. Twig 就很不喜欢，很不以为然啊，就觉得这个宣教师的儿子怎么可以跟他的女儿好。那么因为他是做很大的生意的一个人，所以他非常反对这一件事情。那么我父亲有的时候偷偷的就带这个女孩子出去啊，他们在外面会见面啊。但是到了这个聚会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讲员特别提到罗马书第一章那许多的罪，有的大我们会觉得有的小，其中有一个是不听父母的啊，那个不听父母的啊，那么那一句话就真正是抓他的心。他说你看，你是叫那个女孩子不听父母啊，他的父亲明明的说你们不可以好，那么你还是偏偏的跟他好啊。那么他只好就跟他断了啊，跟他断了。得救之后，我父亲，我看了他的日记，就晓得他是在有一个渴慕的心，有的时候整夜禁食就祷告，有的时候连续几天禁食，甚至他有一次坐船到日本去找那个大会的讲员，因为他想可能这一位会帮助他，使他能够进入主丰满的恩典。那么好像也没有得着，但是可以看见他追求的心。这个时候内地会请他到河南开封在差会办的一个医院做药剂师，所以他答应了，离开上海就到了开封。那段时间我想我不能细讲，也刚好在那个时候就认识张金宇。有一次也是很妙，不是我父亲该领一个家庭礼拜，是在张家有一个家庭礼拜，结果因为经常那个讲员不在，所以他们临时请我父亲就代理，他去了做自己得救的见证，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重生的道理来讲。刚好那天张金宇先生就得救了，也是很美的一个见证。我们很多年这两家就有非常好的这个交往。可是在那一段时间，我父亲是一直渴望着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主。在以赛亚书第58章有一节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这一节圣经称为他一生的一种鼓励，以赛亚书58章第11节。在他渴慕的时候，刚好就认识，在开封就认识一些从美国来的巡礼会的宣教师，有一位谢牧师，谢师母在开封工作。那么我父亲跟他们交通的时候，就受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帮助，因为他们常常强调，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基督徒应该被圣灵充满，他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我父亲就觉得很多的地方他生活实在不圣洁，他没有成圣， 他需要圣灵的充满，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常常就跟这一对夫妇之下，他被圣灵充满。后来就想去念大学，就到了美国。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决定将来工作的情形怎样，就到美国一个 Greenville College 去读书。在那个时候认识我的母亲。在这段时间我父亲在很大的挣扎里面，一方面因为过去在开封他有一阵子跟这些巡理会的宣教士在一起，那么现在也是在美国念一个巡理会的大学，他心里一直在想将来工作应该是怎样，是不是还是在内地会工作呢，或许是在巡理会工作。我相信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最大的一个挣扎一个 decision 是在这里。他的祖父是内地会的创办人，神带领他在中国传福音，那么如果他回去不在内地会工作，会不会有人说你看不起？是的，就在这个时候，在他挣扎的时候，他有一次不但给他父亲写信，也是给他的叔叔写信，就是戴存义Howard Taylor 写信，就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戴存义就很直的在信上骂他，就对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真是是卖了你长子的名分啊。那么我父亲就回他一封信，就说我长子的名分是什么，是不是在传统上一定要在这个组织里面才算是这个得着长子的名分呢，或许像戴德生那样凭着信心就跟随主，不一定是在同一个组织的里面，可是还是保存着同样那样单纯那样顺服那样信心的态度跟随主。后来他决定就离开内地会。我父亲没有多讲这一件事情，不过我知道是很多年引起很大很大的误会，因为有人说你觉得你太圣洁了啊，你不能留在内地会。有一次在上海他买书的时候在一个教会的很有名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书局，如果我提大家会晓得。那么在这个书局他好像就叹息讲了一句话，也许我们每位同学每个基督徒也会讲这一句话，哎呀，他说如果我钱够的话，我想买很多很多这些书啊。旁边站住的那个姊妹她说，如果你的信心像戴德生那样子，你的钱就够了。那么在1924年离开美国，带着我的母亲到内地。我想我就很快结束，提到三点。我父亲这一生的工作重点是放在训练工人。他回来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在河南乡下的地方工作，后来就到开封在一个开封圣经学校教书有几年，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留在开封，那么只好就跟着很多的中国同胞就西流，就到了陕西西安宝鸡那一带地方。那个时候也是有很美的见证，跟内地会有5年的时间，在一个地方凤乡一个地方合办西北圣经学校。那个时候有这个海富生小姐也是在学校任教。 那么在那里就有五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分开了，我们在海边，在山东，他们在陕西，那么工作，他们工作就进行。从那个工作，大家最近看中信就晓得，从西北圣经学校就产生一个边川福音团，宗旨是把福音从中国的西部传回耶路撒冷。有一位同工叫做马佩轩，马可牧师，他就是我父亲的一位中国同工，他有了这个意向，就组织一个新的，也可以说是中国教会早期的一个中国人办的差会，有意思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么从这个学校也有不少的学生奉献，准备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抗战以后回美国有差不多七年的时间，在美国一直在等着主的带领，那么一方面也是让孩子有教育的机会。后来在1953年来台湾，在台湾有14年时间在这里，一直到70多岁在台湾侍奉主，也是主要的是从事训练工人的工作，就设立圣光在高雄，那么在那里有十几年的时间训练童工。第二件事情我特别提到我父亲的这个，我觉得神给他一些很特别的考验。有的时候我看自己就觉得是不是主不放心给我这样的考验，当我思想我父亲的经过，像我刚才讲的，他这样脱离内地会，引起很多人的误会，并且他自己心里非常痛苦，挣扎很久。我的姐姐昨天跟同学谈的时候稍微提到这件事情，我本来有三个姐姐，今天三个都不在，两个是年幼的时候就被主接去，我父母准备来中国的时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姐姐就死在华府，到了中国不到两年，第二个女儿也死了。那么我想一个侍奉主的人，不管是牧养教会，是做海外的工作，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心中很大的一种考验。那么到了大陆沦陷的时候，抗战过了以后，我们一家回美国，我所认识的大姐她也被主接去了，有一种血癌，那么她就病了一年就被主接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念神学，准备去非洲要传福音。那么在这一方面，在家里有这一种的考验，而且我发现我父亲常常把这些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放在祷告中，虽然心里很痛苦，他从主的话，从祷告得到所需要的力量，能够经过这样的难关。抗战的时候我们家分开了，也成为我父母很大的一种考验，特别是我母亲，她一直想要怎么办跟孩子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救他们从这个集中营出来，那么她也知道没有办法，所以只好有五年半的时间这个家庭分开了，孩子在日本人的手下，他们在自由的地区，在那里继续工作，在这两方面成为很大的一种考验。那么特别是在我父亲渴慕神，有的时候我回家有机会跟家父在一起谈的时候，他读经祷告这样渴慕神的心，一直到今天没有减少。 我想邵老师也会做见证，两次到我们家，虽然我父亲今年是80岁，可是还是那样喜欢做礼拜、读经、祷告。早晨很早起来就到教会，就参加聚会。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主，求你将你的应许应验在我们的身上。祷告，奉主的名，阿门。